今天呢，我们还要把上次大智度论卷43啊，开始这边还有一段集善品最末一段这个经文呢、啊，龙树菩萨所做的这个论长行的解释呢，给各位简单的消文讲一下重点，然后呢，我们总结之后呢，留今天最后的半个小时时间，我们再来诵形象品第10啊的我们上次讲的那段经文。更改一下次序，主要也是因为要衔接前面集善品的结语，然后呢顺入诵形象品的无相三昧的内容的时候呢，各位不妨等一下就边读诵啊，边去思维，也用无相三昧的内容去体会整理一下啊、哦。看你自己心生什么样子的这个法义。好，我们先呢请各位翻开经文的对照，是应该在115页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开始这段经文。那么对到大智度论卷43。卷43呢在1627页的经文啊，位置是一样的啊、哦。那我们不看经文了，我们就看论本文。论本文在1630页啊，请各位看一下1630页。啊，法师你没有哈？那个，你就往哈、啊，好好好 ，OK， 这样也好，好。我们还是看一下那个方广版本经文的115页这边哈，我们把这一段文的总标啊，总标跟各位讲一下，在倒数第二行这个地方我们念一下。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应如是思维啊。第一个就是何者是般若波罗蜜，第二何以故名般若波罗蜜，第三是谁般若波罗蜜。好，这段文呢可以说是先总标我们在学佛的这段过程当中呢，要烁烁的这样思维这三个问题。所以呢本段长行啊，龙树菩萨也分三段为我们解释。那么排版的那个大德啊，他也很难得的齁、哦、在别的几卷呢、啊、偶尔他会分段，可是呢这一章啊，它的长行啊，就论的长行呢，分段倒是蛮清楚的。各位先看一下啊、哦，很明白看到它的文体啊、哦，1630页倒数第五行，那里是不是有个论问约有没有？那么这里呢，大概啊几次问约啊，都会是一个都会是一个关键的文脉的转折点啊。各位看到啊，这一段问约一直到哪里？一直到1632页。啊 ,1632 页的12345 6行是不是刚好有个分段？好，其实我是觉得啊，以后如果真的有哪一位大德要再重新唱印这个版本哦，假定有文字的档案的话，最好还是排版一下，因为这样子比较像论啊，我们读起来以后会比较容易方便啊，方便。那么甚至呢能够对到经文啊，对到经文给上标号，这个其实在以后索引上都会很多的方便。所以你看啊，这一段文它不是就以一个问约，问约当然前面有个总标了，总标就是对这段文的大科龙树菩萨怎么样说。那么呢接着呢就开始来讲啊，就开始来讲第一个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啊，何等是般若波罗蜜，有没有？在1630页倒数第三行那个地方啊，精明般若波罗蜜啊，应该从前面那个答约那个地方开始啊，要问他，我们看现在问他怎么问。他说上来广说般若波罗蜜。好，那么广说分几门说啊，广说分几门说，分两门说，一门是谦让门，一门是不住门啊。所以你看后面的答约就知道了，这边所谓的前面广说就是包括谦让门，谦让门有几门？有两门，哪两门各位还记得吗？没有复习哦，啊，我不讲了，你们自己去找哈、啊。可我讲得很清楚了啊。那么不住门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才刚刚读过的，一直到这个经文的那个连续啊，就 就是文脉就接得过来。那么就是现在这段文，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呢，就在辨明啊波罗波罗蜜的体性，啊波罗蜜的体性。所以前面都在讲什么波罗波罗蜜要怎么学，对不对？可是你体要怎么入呢？要去行才能够入啊，要去行，要去做啊，要去做这件事情，要实践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去体会。如果你们要去体会的话，永远看到的就是相，见到的就是用，所以毕竟都没有办法变成性智耳，就是没有办法证入法耳道理啊。这个呢是要证入体性唯一的方法。所以他就问何等是波罗波罗蜜。我记得有一个广告，那个广告是一个讲台语的一个明星啊，他跟一个黑人在路边喝什么维达利，大概是这样啊，他就讲半天啊，他就用台语，因为他只会用台语啊，讲半天啊，就拎都丢啊嘛，丢不丢啊，就叫他喝就对了。然后他就用台语讲了，讲了一句话呢，那个黑人就说啊，你讲什么，他是用台语这样子讲啊，原来台语嘛也通，你不要看黑人台语不通。所以其实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其实啊所有东西啊，你要一直问，一直问什么东西是那个东西啊，这个水是甜的啦啊，还是苦的呢，是冷的啦还是热的，拎几条就在啊，我不要弄，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反过来，如果我们佛法来思维这个打禅机的话，嘿，那个人就说啊，你说什么啊，你早就叫我喝就好啊，对不对啊，介绍几堆结果喝就知啊，是不是呢啊？所以你说什么的意思是说，何消名言几许，你讲那么多的话，不如一口就知道能软，对不对？这就是这个就是波罗波罗蜜的体。那个体呢真的要用身心去参究啊，去真的去实践才会知道啊。所以这边这段文就来讲这个。所以我们翻看到1632页倒数第五行那边，一开始是不是就是下个总标，总标说何以故名，对不对啊？为什么叫做名，这不是等于刚才的第二个问题吗？好，第二个问题，然后倒数第三行下面是不是开始有个问约？所以这个问约呢是我们开始去思维这一段经的重点的龙树菩萨所设的问题。我建议啊各位学长真的要多去学习啊龙树菩萨是怎么设问题的，不要只是去看答案而已。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笨啊？读经读不懂，就是不会自己问问题，你知道吗？看过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就过去了啊。可是人家纵使懂了，他还是会自己设问题，那这个问题呢还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复刺来复刺去，有没有？嘿，你就要赞叹了，龙树菩萨这头壳是跟人是不同款，他的基因是比我们多一块还是少一块，他就会有这么多思维跟观察的角度。然后呢他解释的名言善巧啊，又厉害啊。然后呢譬说啊，那譬喻呢能够去举很多很多的例子。各位要去熟悉这个东西，你看他是怎么在整理他所读过的东西的。这个善巧是我们啊光只是看文义不知道的。一定要跳脱文义之外啊，从整个那个文脉的架构性上去看，去学习他的方法。啊，这个是第二段。那么第三段文呢、啊、请各位看到1630页。你看、啊、这边碰到排版的问题啊，这边碰到排版的问题。你看第四行 ,1630页第四行。第四行下面呢故名波罗波罗蜜，有没有？是不是有个黑色的那个斜斜的一杠，有没有？好像 Nike， 可是不像，没有一个打勾，就是一个往上扬的记号。因为它排版刚好排到那边是最后一个字。哦、通常我们分段落啊，假定它下面一行有说牌的话，就会知道头在哪里啊。它不说，就在底下要注意一下，这个就是一个段落啊，段落。如果像昨天于切斯的论啊，你如果看那个韩老的排版啊，其实他们也很用心的，那个排那个版是不容易的事情。它底下有那个各种的符号，各位要懂的那个符号运用的善巧，那乃至于临本里面哈、啊，都还有那个引号、上引号、下引号，还有那个大大的像这种符号。那我们不太了解排版原来的用意啊，就会错会很多的意思。当然现在排下来，昨天也找到好几个标豆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边要读。所以你看看哈、啊，校对的工作怎么样才能够圆满，其实都要去学它才可以。你去学过好好的体会了，知道它应该要怎么断才好。真正学习过之后呢，标豆出来的修正呢、啊、才是比较可以有参考性的。 所以我们读过也应该要自己要随文啊。所以不管我今天能够消化多少东西呢，我们就把读过的东西能够留下来啊。我觉得这个默保啊是最难得的事情啊，最难得的事情。那现在呢，大家都是流行印啊，印了，不太流行抄了。抄经啊有一个好处，尤其你如果抄到人家的版本是有标豆的，你知道你可以多学到多少东西吗？尤其那个又是老参，对不对？又有正量的，你看看啊，抄到一本有这样的东西啊，比白白的请到一本这样的书啊，有利益太多了，有利益太多了。所以那天我在电视上还看到有一个在彰化还是云林有一个居士啊，他专门去收集古册，一共说旧堂旧缸呢，暖吹吹一些散本书哈、啊。他为了这样子变卖一切的家产，他本来是大贸易商，然后变卖一切的家产，就是搞了一个大的庄园，干什么？藏经楼，他盖了一个好大的庄院啊，通通是藏经用。然后呢，他太太好像是会修复古董或者是修复书页的啊，专门他就在把那个蛀掉的那些散本书啊，一页一页重新再修复啊。那没办法修复的东西是什么？是那些已经字迹模糊的东西了啊，那些都是前人啊读过东西的智慧。所以呢，各位今天也在学习这本书，善用，不要怕说啊，保持它干干净净的，因为本来它就是要用的，它就是一个有为法。我们在里面的学习跟造作，每读过都要留下痕迹啊，留下痕迹，这个是叫做批读。那么什么叫做封诵呢？封诵就要把它背起来。那么背，如果你是干背，老实讲很无聊。如果我们的耐性不够，法喜也不够的话，背个几次都受持不下来，啊，很难持续。所以一定要入那个意，意入的越深，你的法乐哈，会支持你一硕去批读它。那批读多了以后呢，前后批询呐、啊，前后批询就容易把它记下来，容易把它记下来。只要提一个头，就很容易那个文就顺下来了。所以这就是学习。所以在经论当中教我们的所谓的十法行，般若经都一直讲五法行啊。各位师长，是哪五法行吗？受持、读、诵、写，还有呢？说，这五个，常常做这五件事情。其实这五件事情也就差不多就等于啊，你要入佛门呐、啊、的一种学习的方式。那每一种方式呢，都有经验的。比如说读要怎么读？读就是批读，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讲课都要告诉你怎么样去画标啊，怎么样去找文脉啊，怎么样去连贯啊，这个东西你要联想到哪一章哪一品哪一卷有什么东西啊，这就是批读。批读就是要把那个经卷，这些经卷的这个书册啊，就好像当衣服穿一样，就好像当自己的一部分一样，经常去前找后找，这就是读，对不对？读完了，读熟了，诵就是记忆下来，这些都是受持，是照做，照那个经文这样去做。好，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都还没有懂，那你就说去听闻，听闻佛法也是受持，照了经文上去直接去实践也是受持。所以受持也有好多好多种方法，把这种学佛的方法善巧都要能够入门。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都要学什么？其实借着闻熏大家共修的方式呢，学到方法。用功真的还是要靠持续，不是每个礼拜就这一次，不够。把方法学会了以后呢，每天只要一有空，你就用功，那你就用功啊。这个我们再话题拉回来，这里呢底下就是谁，对不对？从这边就开始做是谁，啊，底下就没有分段了啊，整个就是结束啊，整个就是结束，一直到哪里？一直到1635页，一直到1635页倒数第三行有个分号，有没有？当常行般若波罗蜜，不须必有果报，有个分号，有没有？哎，这个分号呢，各位其实要把它再分段一下，底下的就是又新的一段意思了啊。此中须菩提自说不离因缘，所谓色离色性，这里呢已经是总结了啊，已经是总结了。那么一到了1636页啊，到了1636页的论常行的倒数第三行，问曰，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一段文呢、啊，等于是为本品啊集善品做一个最后的结论啊，最后的结论啊，结论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话：是菩萨福德方便力故，常不离诸佛啊。 菩萨都不常离诸佛了，我们呢？啊，那什么叫不常离诸佛？就是菩萨在学法的那个人呢，他要烁烁的身与意啊，都跟佛身与意相应，这叫做不常啊，不离诸佛。各位懂他意思吗？啊，不是离开，不离开道场，不离开师父身边，这叫不离？不是的，你纵使就在师父旁边，想的还是打妄想，那还是离的，那还是离的。因为我们前面就讲过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其实呢，色性色相本来自己因缘成就，它不相即也不相离，是不是这样子？各自像名字是假安立的，法本身是因缘生的，所以它无体。两者因为这样同样是假，对不对？同属空性，可是两种空性呢，因缘力不一样，所以它彼此没有一个相属的关系。由这个法跟名字不相属，就应该要知道我跟我所不相属，知道吗？我是一种假名的观念，我所是一个实质的东西。我们都一直会去想很多实质或者是抽象的东西，我们都会认为是我所，是属于我的，可是连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只是我说，我是廖成林，就是这个名字。那么所有的东西只要贴上廖成林的所有权，它就变成我所了。所以我所可以是物质的，可以是抽象的。那么当它是抽象的，只要变成我所以后，它就实质化了，俨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了。那么我都不立了，何来我所之有？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哈，它借由名字跟法的相属的关系，由这种空三昧的观察去了解，其实就是要问我们去反省到，从法空立刻就能够去体会到我空。那么既然我空，我所自然也就空，所以就常常这样观察，用空三昧观察无我无我所，这就是结论。能够常常这样思维，叫做常不离诸佛。所以呢，我们上次读经文就知道了，不管一个菩萨他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思维，他的身与意都不离这样子的思维跟观察方式，所以他才下个结论，他不离般若波罗蜜。为什么他怎么做都不离般若波罗蜜？因为一切法是佛法，这样你才能够了解。所以在一切的善业恶业，对不对？顺逆的因缘、苦乐的受，一些色尘上面，我都能够去显出真如一心的道理，能够去见到这个道理，能够悟入这个法性，然后呢也不坏这个法性，不坏不分别故，还记得吗？这些呢就叫做般若波罗蜜。要这样子见事理不二，才叫做般若波罗蜜。见不到这个道理，你说一切法是佛法，老实说一句话，不受用的，只是一句口头禅而已，说说而已。你见不到这个道理，你见得到这个道理，我们还会去造恶吗？我们还会现出贪嗔痴吗？不会。一发觉有贪嗔痴的念头，立刻就令他不生。怎么会去我生出来之后呢，再用佛法的名言说，哎呀，贪嗔痴结界定慧，套圈斗笠。佛法不是用来遮掩 过失罪恶的，佛法不是用这些名言来当作是我的护身符的，绝对不是。所以这里呢，就是说菩萨有这种福德方便力故，常不离诸佛啊，就是这边做整个空三昧的意思。常常观察空，就是让我们的身与意不管怎么做都不离开佛法僧，不离开三宝，这就是整个空三昧的用意。用意不是叫我们呢观空离相，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烁烁在事上能够照达理，用理能够照事，最后在每件事情上都能够契入法性，对不对？念而无念，做而不做，啊，能够照做，可是却不受不着，这个是空三昧的关键。如果你不在照做处显出这个道，那个就叫断灭，对不对？你都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你自己说空，自己说离相，这种空跟离相呢，是一种断灭的心态，啊，是一种断灭，是一种小心量的，乃至于我们说啊，这个是二乘人的心量。其实二乘人的心量呢，还不只是这样子，是我们自己以为的，把它归一个名称叫做小乘。所以呢，千万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知道空三昧的用途。好，我们看看这段文的长行，这段文很简单哈，我们把大体的文脉哈跟各位消一下。 那么翻回到1630页，大段知道了以后啊，我们看文啊，第一次一定要先分大段啊，大段出来之后呢，顺着金啊，顺着金呢、啊，把那个科啊写上去啊，然后呢，在逐段的画重点，那看看重点有哪些。接下来就是达约，看到达约的倒数第四行这个地方，他说达约，薛菩提呢上来就是一开始啊，谦让门，谦让门有两种门，对不对？提醒各位，一个叫非住非不住，对不对？啊，那这个是两门，自己去找。然后接着是不住门，啊，不住门。那不住门呢，也就是600卷大般若三个重点之一。我曾经讲过，600卷的大般若乃至于集善品，总共显出般若经的三个重点，哪三根呢？哪三个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经名现在呢，这一段文就是要来辨明般若波罗蜜的体的。那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呢？般若波罗蜜则是一切诸法实相，不可破，不可坏。那什么叫实相？实相就是我们去实践那个道理以后，那个法所现出来的相，不是我们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哈去圆的六尘做的认识作用，那个不叫实相，那个就是表象，是我们的颠倒妄想。当我们去实践空的道理，用这个空的道理去在一切事项上去实践，就是做而不受不着。你能够做到这样子，住不住法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有一个对那件事情的体会，在事情上就会现出一个道理出来。那个道理呢，就叫实相。那个道理不是用文字得的，不是用思维观照而得的，是真的透过你身体力行实践之后，你所见到的相。那个相是叫做空相。你如果只见到空性，那个空性还是你理解的，是观照的，是文字所说的，我借着文字所做的理解，那么借着观照我去思维。可是你如果真的去实践的话，你就知道根本那件事情，那个空相是不可破不可坏，乃至于心经就讲了，对不对？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些就叫做空相。那个空相跟前面的所谓空性不一样在哪里？就是去实践，你去实践之后所见到的离体啊，那个事情的离体，事相的离体所现出来那个离体就叫做实相。这个实相不是因为你去这样观察可以得的，不是你用文字可以得的，所以它离文字相，离心缘相，心缘相就是离观照，不是因观故得的。所以前面的灭观，对不对？灭诸观故得般若波罗蜜，有没有？不是因为你去观空离相你才知道空，空不是用你去思维的，你还有思维就落能所了。那这个是学习的过程，是一种方便，文字去理解也是方便，那还是用大脑。所以呢，我们要从文字到观照进入实相，那才圆满。你入了实相之后呢，前面都是；入不了实相呢，前面都不是，就叫做知见中途了啊，还是在知上立知。所以呢，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体会：若有佛无佛，常住诸法相法位。法华经的说法呢，是诸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不灭，是不是这句话？这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种道理呢，不是佛，也不是辟支佛，也不是菩萨，也不是声闻，也不是天人可以照做而得的。你看天人怎么得？天人修五戒十善得，得吗？你可以用五戒十善修得般若波罗蜜吗？你可以用声闻的四谛法来得吗？你可以用辟支佛的十二因缘来得吗？你可以用菩萨的六度来得吗？你可以用佛的萨婆若来得吗？不是这一切法可以得的。所以《金刚经》就做个结论：我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佛也世尊，是不是这样子？我在燃灯佛所有得受记佛，佛也世尊。那个在佛什么？佛那个能所，不是借由什么方法。所以还记得习近平吗？习近平的七种观呢、啊？最后一个就要灭有所谓而为，从前面灭能灭所灭一切之后呢，还要灭有所谓而为，就要灭那个想要去得一个什么。所以啊，无求即菩提，是不是这样子？你能够证了无智无得无求即菩提的这一念自信，这一念自信不是用这一切果位来得的， 这些果位就像是我们定一个硕士学位，对不对？你去读个几年，交个论文，得个硕士学位。硕士学位那张文凭不是我们要得的，是借着这两年三年要去得硕士学位的过程，我去学会怎么样独立研究。所以我过去曾经教这个硕士班做论文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能够自己独立研究，就是说我给你个题目，你知道自己怎么去找资料，对不对？自己知道怎么去做假设，怎么样问问题，怎么样去设计实验，最后怎么样去凑集资源，最后得那个答案。那答案你又怎么去诠释它？这些东西都不能够问老师，你都只能够讲出你的意见，然后呢，由老师来批评你。老师在过程当中只有批判你的角色，没有教你，没有跟你讲。那我跟你讲，我录音带火力超超的后啊，对不对？你去录我的清文记就可以了。这样硕士吗？像他硕士吗？我那个时候就骂那些硕士班的学生，抄书匠，连去找一个题目都抄都能够想不出来。那你干嘛来念硕士干什么？你来硕士，你对这一个法界，好，不要说法界，宇宙，你对宇宙的人生真相连一个问题都问不出来。你要问什么问题？你有什么疑问？你对人生有什么疑问？你对这个宇宙有什么疑问？你对这个社会国家有什么疑问？你想问什么问题？你想追求什么答案？你这个问题你怎么下手去找答案？没有办法去做独立研究，你拿到硕士算硕士吗？乃至于博士怎么得的？所以不是这个果可以让你成就般若波罗蜜，是假立着一个追求那个果的那个过程，对不对？让你去学一切法，成就这一切法，最后你所得到的智慧是那张文凭可以代表的吗？不是，不是。可是那张文凭确实可以证明你真的是用功过这段时间，对不对？它是证明你曾经这样的用功过。可是用功过代不代表一定得呢？并不等，并不等。即便有那个成就的人，他也说我还在学，一定是这样子。你看到那些大成就者，他都一直在学，绝对没有停止的。他永远发觉论文不完美，所以一个成熟的人是能够跟不完美共处，能够处在混沌不明的情况底下，他还能够自信安立。诸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不灭，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而不生法相。只有这样子才有办法不疲不厌。体会吗？一定要用体会的哦，不然读字一点用都没有，字就这样过去了。为什么不是这样所做的呢？为什么波罗波罗蜜的体不是这样造作出来的？当然不是造作的，造作是有为嘛，对不对？有为就会生灭嘛。如果波罗波罗蜜会生灭法，那佛就会生灭了。因为佛是波罗波罗蜜所生的，所显的这个道果，于是呢，何况其余小众生？那个小众生就是凡外、凡夫跟外道啊，谓之小众生啊，不是那种很小了，就是那个气量啊，这个眼界不够，所以呢，他就接着开种种门哈，复次长是一边，断是一边，这个我就不念了哈，各位去读哈，种种两段，可是呢，哪些文字比较重要哈？在第四行。这边有漏无漏世间出世间等诸恶法，请把恶法画起来。这里啊，从常断常无常苦乐我啊，我无我这一段呢，一直到可见法不可见法，这都是道理，这都是法，都是我们要去学的对象。所以呢，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所缘啊。我们学法就有个对象，对不对？这一段文这四行就是我们的所缘境，我们学法要学的对象。那么这一些法呢，都是观待的，所以谓之恶法，了解吗？都是观待升起的，就谓之恶法。所以恶法请在旁边写一个，就叫观待的法啊，观待缘起的法。所以这些法都是观待缘起的，都是我们去观察，然后依着观察对待因缘生起的法，就是这一些。好，立了所缘之后呢，接着复次，无明是一边，无明净是一边，这个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借着什么？我们借着十二因缘观，对不对？从生灭门去观察这些法。那么无明净、老死净，也就是说从环灭门去观察这个法。 所以底下就告诉我们，我们呢有很多的法门，观察一切所缘境的方式。一种呢就是十二因缘，对不对？那十二因缘有两种观法，顺逆两种观。顺观就是升起，就是杂染是怎么升起的，这样去观察。你以为你这样观察，法就会真的照这个道理升起吗？会升起还是无明原型，是因为造作才升起的。你看到法是这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在课本上读到，哎呀，这个水被蒸发了以后呢，上升到 天上变成云，对不对？可是问题呢，我那个时候就拿了一盆水，我看不到水上来啊，我怎么的头顶上放这盆水放半天啊，那我没有云呢，懂了吗？道理是可以在书上读的，可是你能够见道理在你面前就这样子，你操作可以得吗？它是顺着自然的因缘成就，我们的造作是所有它成就法相的一个因缘而已，对不对？除非我有办法在实验室或者我在控制的环境之内，对不对？能够圆满的具足因缘，否则那个相是不会现的。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控制那个实相，它会因着我去现的。所以因缘观也是一样，你要杂染升起，杂染就一定会升起吗？你越关照它，反而它越不会生。反之，你越想要它还灭，你用还灭观去逆观十二因缘，它也不会因而就是灭。因为就是灭，比如说我可以想我现在回到婴儿时代，对不对？被催眠，我们以前玩过催眠的游戏，催眠一个大男人，就跟他讲你现在是五岁，他也表现出很多五岁的样子，可是我们看的实在很挫。为什么很挫呢？那因为根本怎么看都不像真正五岁的样子，是一个四十几岁的人表演五岁的样子，是他当时对五岁样子的记忆，然后他借着那个记忆呢现形出来，借着他的肢体已经是粗大，对不对？臃肿成那个样子，再怎么表演也表演不出五岁的天真浪漫。由此可以知道，你纵使要观还灭，法相不会因为你观还灭而故灭，了解吗？所以这些道理就是这样子讲的。所以由此可以证明，非作故得，不是因为造作才得的道理，不因为真正看升起，不因为看还灭，它就真正能够升起或还灭。但是虽然它不因为造作，但是你却可以知道那个道理，懂吗？你可以知道那个道理。所以知道这个道理之后，难不成你要继续违法犯过招惹烦恼吗？你真的能够悟入道理之后，你就应该在你每一个当下造作生与意的时候，就要知道如是因如是果啦，是不是？如果你不希望受烦恼的苦，你就不要造烦恼的因嘛。是在因地上要能够观照得住自己的身与意，这个叫做不离诸佛。我们用孔孟的讲法来讲，这叫做慎独。你自己啊，跟自己自信，跟自己共处的时候，你能够不愧于屋漏，对不对？不愧于屋漏，好，这种不愧于屋漏，能够让自己的自信就这样子跟佛一样的庄严啊，不管有人看到没人看到，法性自耳，是这个样子，这个叫做学法。所以呢有这样子，所以老子进呢，诸法有无，这都是种种观，你从有方面去观，无方面去观，这些叫做离世二边，先把二边画起来。二边叫做圆观智慧，就是我们怎么去观察一些法的智慧。法二法是我们所看到一切的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观察、我们的智慧也是什么落两边，所以我们的智慧也是因缘法，我们所缘的那个法也是因缘法，有没有？我们用因缘升起的心去观察因缘升起的法，同样因缘生，同样是假，可是这个假会显出实相。什么是实相？空、无生、不二、离自性，离自性谓之无所有。所以由缘起的心去观缘起的法，缘起心无智，缘起的法无德，以无所得故，你就可以去证实什么空性，你就可以证实心跟境不二，你就可以去证实 啊，证实你对一切的法或者我能观这种东西的坚持，这种自信见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也不成立，也不成立。可是这种方法却可以用得上力，对不对？所以假的方法，假借一个东西，我们可以使得上力。可是真正要借着假借一个东西来去思维观察的东西呢，却是无为的。各位懂他的意思吗？就是那个道理而已，那个道理不能见，所以我只能够借着一个方法来这样子做做看，做出来之后呢，我可以体就到那个道理，知道那个道理是空，知道那个道理是不二，知道那个道理无声，知道那个道理不是一切自信见可以见啊，不可以，没有办法见到一切的自信，这叫做离两边啊，用离了两边的智慧去圆取离了离了观待，离了对待的恶法。所以呢，我们要去观待绝代的真如，就是离言的真如，要契入那个离言真如的法性。这里呢，就在讲先讲所缘，后讲能缘，告诉两这一切的两边呢，都是不可得的，对不对？因为为什么都是观待，都是相对待的法，都是对待升起的法。所以底下我就不讲了哈，它有种种种种种种，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倒数第二行。如是等二门广说无量般若波罗蜜，所以为什么般若波罗蜜摄一切的法？因为一切的法都是观待，都是观待。而观待呢，不只是二门二门安立，它也可以三门安立。所以底下呢，请在这里各位上面写一个两个字，从哪里呢？从1631页第一行开始，到1631页的倒数第二行，如是等二门，这一段都是二门。二门分两颗，一颗所缘，一颗能缘。能缘是智慧，所缘是法。那么了解所缘的也是因缘生，能缘的智也是因缘生，由此能够悟入空性，这样子啊，叫做般若波罗蜜。那么这样子的观待总共有多少呢？无量无数无边无际啊。那么这种呢，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啊。这是这段文龙树菩萨的解释了。好，接着呢，他就开三门。所以复次底下呢，又是另外一个观点。那么我用三门可以不可以观？当然可以观。三是哪三呢？有无非有非无。所以底下他就举这个例子：离有离无，离非有非无，不堕愚痴而能行善道，是为般若波罗蜜啊。翻过来1632页，如是等三门是般若波罗蜜。这边就略了，有没有？这个略了哈、哦，请各位啊，要回到前面呢、哦，按照1631页的观察方式。观察方式，他只是讲法，这个叫做法，非有啊，有无非有非无啊，那个就是法，也是观啊。所以这边呢，用这样子的心，用这样的角度去视为法有没有有性，有没有无性，有没有非有非无性，对不对？用这三种角度去看一切的法，具不具备有这三种自性，就发觉一切的法。用这三种角度去观察，也都自性不可得，无所有而不可得，了解吗？所以也一样要顺那个文啊，要把那个文再观察再思维一遍啊。所以这边都是简略了哈。那他有没有必要再去讲事？因为呢，同理可证啊，同理可证，这跟我们讲归纳法也一样哈。如果这个道理是这样子，我如果能够再一次再一次，那就三人成虎啊，我们就同理可证。所以只要证明1加1等于2、啊、2加1等于3，能够这样证明之后呢，于是我就可以证明 N 加1就是 N 加1，了解吗？所以这个加法就是在原来的数字上再增加一个数，所以任何一个数都可以增加一个数，就是1加1等于2的道理，懂吗？所以1加1等于2不是那个2，而是能加的那个性，那个性就是那个道理，加法的道理。所以要借着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算术题，我们要去体会加法是什么意思。数学是要我们学这个东西啊，包括物理啊、化学啊、地理啊，都有一个言外的之意要去学习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学文言当中所在的道，所在的那个文意啊，不够，你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你必须要跳开文意去实践。比如说你去看了半天苏杭的景色有多美，你没有去过你知道吗？我去过以后我其实蛮失望的，当然灵隐寺还是很漂亮哈， 还是很漂亮。可是发现它的油漆哦，已经被漆成很，真正 SPP 哦，为什么没有一点那种中国人的那种诗情哈？那不如就留给他一片斑驳就好了，就是这样的感受。不过这个当然也是着相啊，就是这样。OK， 好，接着呢就复次，复次，须菩提，此中自说是法无所有不可得，所以无所有就是无自性啊。从这边观察，能源的智不可得，所观的法也不可得。由这个观察呢，一切法无自性，无自性故不可得，并不是有自性我不去得啊。所以我们说无得，并不是真正没有得，我是真正能够契入这个道理，对不对？我可是得了，但是这个得无所得，因为呢，我证明到这一切的法性无所有，所以四波罗波罗蜜空故无所有。所以你看，空呢无所有，就是无自性。所以既然一切法无自性安立，你怎么可以去安立有自性名言？所以呢，名言可以安立，但是名言不应当有自性。既然名言没有自性，你怎么可以于名言说我自己生之见，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人跟人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就要常听懂人家的意思，而不是老要把我的话让别人听懂，这个反而是其次的事情。如果我能够听懂别人的，才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说那人家到底需要我什么，常去想别人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的这些东西是什么部分别人用得上，只有我的一些资粮别人用得上，我的存在才会变成有意义。我的存在需要别人去认识说，哦，你是廖成林，真正大白，真正有出名的人，连名片都不必要，对不对？要寄批寄去总统府就找到我，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啊，真正你真的是自信而存在的时候呢，那个自信是不需要用的名言可以安立的，大家都知道，知道吗？因为人家需要你的什么部分，他就会知道你的存在。那你去想半天要别人接受你，可是你根本一点都人家用不上，那请问你的存在性就只是你说说而已嘛？所以呢，我们想尽办法要证明自己的权力、地位、富贵，这一切的造作其实呢不决定，不是真正的不可得，而是不决定，不是用任何造作可以决定的。有了以后，你还不是说下台就可以下台的，对不对？你说、哦、我不干了，你可以马上说不干就不干了吗？难，你可以这么做，可是会生出好多好多的烦恼。所以这一些不自主的现象，难道我们还学不会无所有不可得的可爱吗？了解吗？这些东西就这样子观察哈。好，于是我们往下看。所以呢，常无常等诸观，求觅无定相故不可得，就告诉我了。用常无常这些观法呢，去观一切的相不可得啊。那么波罗波罗蜜呢，空无所，波罗波罗蜜是智慧，常无常是那个所见得到的道理。所以那个智慧不可得，所要见的那个法，你去求它有没有定相也不可得，有没有？所以前面呢是能观的智不可得，后面是所观的法也不可得。所以呢，你看。几乎清一色，唯识也好，般若也好，都在辨明能所不可得。如果真的能够去在实践的一切道理上去体会不可得的话，就叫做般若波罗蜜。那你了解吗？所以真的去实践，你真的能够做到，你能够去体现那个道理，在一切事情上做是做，你能够在一切的做处不受不着，这个就叫做住不住法。就叫做具足波罗波罗蜜。复次，无所有者，此中须菩提自说波罗波罗蜜乃至五波罗蜜法无所有，不可取不可受啊。请把无所有画起来，我们上次讲过，这无所有就是无自性了。既然无自性，就不能够立之见，所以呢在前文也叫做不见啊，不见。所以你看啊，无所有所以不可取，对不对？既然不可取，那怎么可以有受呢？所以不可受。既然不可受，那你请问你执着什么？于是不可着，对不对？这是顺势思维下来的。所以如果把无所有无自性故立一个不立之见，不立之见我们也称之为不见。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去把习近平那两句话拿来用了，不见故不着， 本章本品中间再加上不可取不可受，重点就是那个不受。集善品的重点就是无所受，就是这个无受三昧啊，就是无受三昧。无相三昧就是下一章呢，更说不受啊，更说不受。所以呢，空故无所受，无相故不受。道理我先预告后面这一品的东西。你看哈，如果我知道这万法空性，既然万法是空的，能源是空的，所缘是空的，啪嗒有一个东西来了又去了，对不对？我真正心中有一个东西来了又去了吗？没有嘛，所以称之为叫无受，因为根本没那件事情啊，就像幻梦一样。你如果知空的话，就知道这一切如化如幻如梦如想如焰，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根本没来没去，知道是如故啊，无所从来无所从去。你了解这些东西，于是无所受啊，受无所受。可是如果你观无相，你根本看不到东西，比如说这边有一个佛啊，我如果根本看不见，我会去拿吗？我根本不会去拿，我根本不会造作一个心念，乃至于造作一个身与意的造作哈，这个真的行为去拿一个东西，我根本不去受那个东西。所以呢，无相三昧的重点在不受，空三昧的重点在无所受。同样好像是不受哈，不过这两个意思不一样。一个是空三昧反而是有哦，在相上有来有去，可是我要透过甚深的观察空性，真正去体会无所受。所以这无所受有没有受？有受，有受，但是不受苦，了解吗？不被苦逼恼，不随着业去造业，那我一直不断的辗转造作，对不对？轮回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衍生下去，这就是空三昧的功能哦。这种功能很厉害哦，它不离哦，它不离，可是它能够不受，好，它能够产生不受的效果，跟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这种效果呢，是因为它甚深的观察无所受的缘故。可是无相三昧不一样，无相三昧经常离相观空。所以真正的离相观空呢，不是空三昧，是无相三昧。因为你根本不见，为什么不见？因为你常远离嘛。为什么你常远离？因为你心常住三昧嘛，对不对？你心在三昧当中呢，在一切事情，我就在当下活着，我根本心挂不在未来，也挂不在过去，所以我心永远刹那不住，我怎么会去受一切苦呢？所以我们到了下一品的时候呢，就会处处读到三昧，百八三昧在那个地方讲，什么叫三昧？只要你心常住三昧，一切相不见，一切相不见。请问不见你会去造作吗？不会。于是那里叫做不受，你根本不去受，不去领受那个东西。从根本清净的因开始，因清净了，果自然就不生嘛，啊，不生嘛。那个层次。感觉起来很高明，可是比起空三昧来讲呢，又怎么样？又下去了一下，因为它必须要定于一哦，定于一。而空三昧呢，高了，它集一切法，离一切法。好，那个层次呢，那个智慧呢，嘿，更高，更有力量。不过它就依着这三个层次，啊，都有它的作用。看在什么事情上，看在什么角度上，我有这样的功用。所以在这里呢，无所有故不可。就是不见故不着啊，所以前文是这样讲。到这里本章告诉我们不可取不可受，不可受请在旁边写无所受，是因为你观察到法性的道理常自空故，所以呢无所受啊，不可以受，你根本怎么可能去受呢？所以我们经常去观无所观，去了解一切的受无所受，你能够经常这样去安住，就叫做观空三昧，用空三昧来看待一切的事项。所以呢，这些事项就是什么？就是十八空啊，观察六波罗蜜的实践过程当中，用十八空来常观无所得。所以复次就是做这本段的结论，十八空故是六波罗蜜无所有不可得，就是你常常心常住十八空，用十八空的智慧啊去观察一切的事，但是你要在哪里？你要安住在六波罗蜜上面，所以你常行六波罗蜜， 但是呢也同时用十八空观察这一切的四相的空性，了解它毕竟无所有不可得，这样子才叫做完整的空解脱门。空解脱门不是远离空的，是即一切法空的。各位懂他意思吗？一定在常行六波罗蜜，又以十八空观察四即理，理即事，这样子的道理去体证到无所有不可得。比如大风能破散诸云，亦如大火烧干草木，如金刚宝吹破大山。诸空，请在诸空旁边就是写十八空。这十八空呢也如是能破诸法啊，就像前面那些大威德力的这个无形物一样，风火金刚都能够吹破一切法。那么我们现在的执着啊，这个执着性呢，要用什么来破？要用十八空来破啊。所以我们在一切法去造作了，可是怎么样能够无所受呢？就要能够常观十八空，这是这一段的意思。所以呢波罗波罗蜜的体性其实就是十八空，但这十八空必须在哪里见？必须在六波罗蜜上见，常行六波罗蜜才能够学怎么样用得上十八空。你不行六波罗蜜，你的武器十八空有的用没得用？没得用，因为本来法性就不生了，你常住不生，那个空这十八个连一个都多了，何来十八个？就是因为法相差别多多，所以呢才会安立十八空啊。所以呢了解十八空必然是在常行六波罗蜜上见啊，这即有即空，这叫做常行中道啊。常行中道就叫做学波罗波罗蜜啊，能够这样行波罗波罗蜜才叫做学波罗波罗蜜啊。本品的结论就是这个。好，底下呢就更简单了。何以故？这段文请各位看这段文哈，我就不念前面一段。一切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无更无圣者，穷尽道边，如一切众中中啊，众生中佛为第一，一切诸法中涅槃为第一。因为法就是要帮助我们证入涅槃，所以涅槃是法的目的啊。那个第一啊，不叫考试的那个第一名，那个第一应该叫做目的，究竟圆满的目的，对不对？众生究竟要成佛的，法是要道向涅槃的啊。一切众中比丘，就众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角色，我们人啊有很多角色可以去扮演，可是什么角色最殊胜？出家人。所以他用比丘僧啊最为第一啊。所以我们都应该发这样的愿，发这样的愿，什么愿？修集因缘，让我有一生啊，一切的家啦，一切的这个家国啊，我的智慧啊，我的六根具足啊，一切的因缘有一生能够具足啊。最好在我三岁五岁的时候呢，就被我爸爸带到那个鸠摩罗什法师的堂下，然后呢说我要少龙佛种，对不对？哎呀，这样子也未来高僧传家留下一笔啊，这个不就是众中第一吗？就是在这么多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当中，这件事情是最殊胜啊，是最殊胜，是这样赞叹的。问曰：汝先说诸法实相是波罗波罗蜜，所谓法位法住，有佛无佛，常住不异。那个话文字的顺序不太一样啊，不过各位看得很熟了啊。今何以说诸智慧中波罗波罗蜜第一呢？啊，不是世间相就是这样子吗？那么乃至于说诸法中涅槃第一，怎么会有第一这件事情？那表示他是错会的这个意思了。但是呢，他也有道理可以说。你看龙树菩萨又说一堆，答曰：世间法或时因中说果，或时果中说因，无咎，没有问题的。请注意，把因中说果跟果中说因这一些道理，就叫做二谛说法。常常哈，经上的句子啊，有些时候是因中说果，有些时候是果中说因。我们经常搞不清楚哪一句话是果中说因，哪些时候是因中说果。我们看看龙树菩萨为我们怎么解释哦，这个要学起来啊，学起来。如果你有些时候呢这样读不懂的时候呢，你换一个角度，因为事情一定有因果嘛，那我们就试着从因去推果，从果去见因，这样去思维。那什么这个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啊，用龙树菩萨的话来说，如人日食数匹布，像以前我们在大溪是卖布的啊，开布庄啊，后来比较有钱的就开个布庄，那我们就说啊， 这个看新闻了、啊、哈，就是说中台湾人呐、啊，一年吃掉几条高速公路啊？我忘了那个数目了啊，假定就是六条高速公路。你看、啊，台湾人一年吃掉六条高速公路，他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真的把水泥啊、柏油拿来吃吗？不是，只是用这个比方，这个比方就是什么？就是因中说果，了解吗？因为我卖布的嘛，我把布卖掉了，换了银两，银两去买东西，东西吃到肚子里面去，我爆料。所以说了，一个人呢、啊，日食数匹布。布是不可吃的，对不对？但是呢，由布的因缘呢，我可以得到食的果，所以我是从因中说果。所以呢，我给你一个因，虽然它还没有成就什么东西，就像是一个没有雕琢的璞玉一样。所以啊，我们在经上经常讲“众生有佛性”这句话，就是从因中说果，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不是说我们以前是，突然降下凡尘，现在变成凡夫了。他如果我们本来是佛，把当一下子掉到尘埃当中，哎呀，变成落世仔、不是这个意思，落世仔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落入尘埃的凡夫了。套这关歹机啊！我们本来是佛，就一定是佛，这个是因中说果的意思。因中说果的意思，那这种说果是这种安慰语，你了解吗？更是一个勉励语，告诉你你可以这样子，因为我看到你可以这样子。了解吗？那你可以从杂染边去看，也可以从这样子啊。我们今天呢，就吃掉多少这些因缘？你看啊，如果台湾人真的每年吃掉六条高速公路的话，我们只要少吃一条高速公路，就可以救非洲一个国家，了解吗？你这样想想啊，心不生慈悲吗？心不生慈悲吗？我不是叫你说哈、啊，你学法一定要过午不食，过午不食要有目的，一个让你的身心能够清安。啊你呢不吃咬到被死齁没有办法学法，我坑你爱吃暗灯。如果你吃了人会昏沉，对不对？那坑你卖假。所以吃与不吃那看你体质而定。如果你今天能不吃而身心能够得清安，修法也得力，对不对？打坐状况也很好，那不要忘了，你本来要花多少钱？本来要花50块或100块吃晚餐嘛，那钱齁拿起来饲一只小猪，饲入去，对不对？啊哦，啊个存他一个月，存那个一年，就给他关出去。套工无法度报息的啦，对不对？少一顿饭就可以布施好几块钱了，那积少就成多了。我觉得布施功德什么最大？这一种平常事累积下来的资粮，布施功德最大。不是讲我赚偌济钱，他赚一亿，摕一个一百万来寄付，这款的功德吼，老实讲，你造的业已经不及你今天布施的功德了，了解吗？所以今天呢、啊，真的要去提倡哦，平常心是道啊，这样子哦，一切的烦恼不生，一定都要怎么样讲大吼、哦，怎么样讲这个规模哈、啊，怎么样讲气派啊，然后乃至因为这样分好多的差别相。都不对，要常常学啊，因中要看果啊，对不对？你这一句这个事情要不要这样下去啊？你不应该这样下去，就应该怎么样 ？Stop， 就应该要 stop， 这个就高明了，这就高明了。你看看啊，等一下去判别一下，因中说果还是果中说因，哪一个是哪一个地啊？好，接第二个，第二种呢是如。见好画，比如说我看到一幅好的画，就说：“嘿呀，好手！”这是一个好手画的。你有看到手在画画吗？那为什么说看好画而言好手呢？这叫做果中说因，因为必然这个人手一定很善巧，对不对？我不用见那个人，我就可以猜得到这幅好画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画的。好手的意思并不是他真的有手，有些是什么口足画家，也没手啊，那威嘛，足水的啊。画的呢？你说好手，难道是真的是手画的吗？那个好手，那个手是指人的意思。那个人好好是指才艺，是指能力，对不对？啊，是指他的善巧，真的得力，这个就叫做果中说因。啊，诸法实相生智慧，其实是不是诸法实相生智慧？不是，我们反而应该先有智慧，对不对？先有智慧才能够去观察诸法实相嘛。所以智慧反而应该是先。对不对？ 照次序上来讲，应该要先得智慧，才用智慧去观照得到诸法实相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却在经文上看到这句话，诸法实相生智慧，好像智慧是诸法实相生的。今天我看到一个断了手的人，我绝对不认为他会画画，懂意思吗？可是今天我看到一幅画，后来发现是这个人断了手的人画的，我心生佩服，心生佩服。所以当你知道有果去知道